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欢迎再度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来到最开心的时间了，想必呢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下班了吧，或者是你已经在狂欢了，跟朋友一起聚餐什么的。不过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感觉大家好像比较少会聚会耶。我自己是因为平常聚会也没有太多，但是倒也没有会因为说疫情的关系就不吃饭啊，不跟同学聚一聚，跟朋友聚一聚哦，还是会突然想到说，诶，好久没跟那个谁吃饭了，约出来吃个饭，然后去餐厅就会发现，哇，都没什么人诶，好空旷哦。他们不是讲说室内要那个社交安全距离吗？然后我就想说，他都不用特别把一些桌子收掉了，因为反正也坐不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现象，也许礼拜五也会特别的明显，平常礼拜五那个餐厅几乎都是爆满的啊，但现在应该大家都比较少会外食咯。节目一开始呢，先听到这一首算深情款款的歌曲哦，换了一个氛围，虽然我们刚刚在讲吃的讲得很开心，听到的是由方久斌所演唱的《最笨的人是我》。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品味生活家，要进入的是文学茶坊的单元哦。
若时光真的能倒流，弥补犯的错，请再次遇见我，能做我都做，该说的都说破，把伤害让我全部回首。若没有狠狠的伤透，人不会伤痛，曾早学会坦白，就不用愧疚，早点参透温柔，就不会又让你泪流。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尘埃的对错，原来那个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逞强，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我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再有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忍过，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不再让你走。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最笨的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逞强，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我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再有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不再让你。若一切再从头，不会再
怪我迟到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多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再有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不再让你走。爱着你不保留，
8:36，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今天晚上哦，要送上的是文学茶坊的单元，谈谈文学作品哦。其实跟这首歌也有点关联，因为很多歌曲不都讲这些爱恨情仇嘛，尤其是情侣啊，夫妻之间爱来爱去，你爱我不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如果成为夫妻或者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亲密关系之后，其实相处起来还是有很多摩擦，或者是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就像丈夫不懂妻子，妻子不懂丈夫，虽然生活在一起也许二三十年了，常常就觉得好像在跟外星人过生活一样。今天的文学茶坊呢，要介绍的是云端的丈夫，从丈夫的文笔，丈夫作家的文笔去看妻子的故事。会觉得很生疏吗？不会，我觉得丈夫写得很好。邀请到的是作家沈信宏老师，算是直击很多女性的内心啊，就是很多关于妻子的描述让人非常的有共鸣哦。欢迎光临文学茶坊，用文字灌溉专属你的美好人生。欢迎来到今天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呢，又要带着大家来读好书了。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叫做《云端的丈夫》，邀请到的作者呢是沈信宏。信宏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信宏。
提到这个云端的丈夫啊，其实我一开始真的对于这本书哦，就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想象，因为会觉得谈论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在这种夫妻生活当中的一些互动，所以当初也真的是蛮好奇的。那因为信宏本身是这个人夫嘛，但是在书中描绘了以这个女性，也就是妻子角度出发点的这样的一个叙述，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就是说要怎么去描绘，例如说你，因为你自己不可能成为别人的妻子嘛，
啊，
那要怎么去写妻子的想法，或他妻子很多的内心戏呢？
这就是平常要观察他生活里面常常做什么事啊，然后你有时候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想法，你可能要去问他，就是我因为我开始写他之后，我就会发，就是你开始知道他有很多题材可以挖掘的时候，你就可以，我就开始会问他，比如说你看到我每天回家就是一直躺在那边滑手机，你有什么感觉吗？那他可能就会说，哦，那随便你啊，你看到你自己想做，你就会自己起来做了吧。
哦，
对，他就会，可是他表面上这样说，那我写出来可能并不是这样嘛，因为他其实可能只是一个修饰啊，伪装，不想要造成家庭的冲突的回答这样。所以就平常要常常去问他，然后常常去观察他很细微的那些情绪反应啊，比如说他或者是小孩，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忙着做我们自己的事嘛，比如说学校带回来的事或者工作啊什么的，那你在我躲在那个我自己的书房里面，那可是妻子他在外面要陪两个小孩啊，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嘛， 所以那他快要受不了的时候，他可能声音会越来越大。
嗯，
对，他也不会叫你说，哎，你要不要来帮我？这边快要不行了，我要，我还有别的事要做。他不会，他只是会很不耐烦，开始比较大声的去骂小孩这样。那你自己就要感觉到说，哦，他是要叫我去了，
是一种求救的信号。
对对对对对，我必须要出发了。
嗯，
我要把我的事情先丢下来去帮忙。嗯，所以你看他这种很细微的，
嗯，
那些求救的讯号，你都可以察觉出来，然后把它写到里面去。
哦，其实我觉得也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为了写作才去慢慢感受这些空气中的氛围，还是说平常就先感受到这些夫妻之间的氛围，才诱发自己可能专门针对这个妻子的角度去写这样的文章？
就是一开始写了一篇，就是职场妈妈里面，嗯，书里面的一篇，然后有得奖这样，
嗯，
然后有不错的反应，
嗯，
因为有些，因为那个有在报纸副刊上刊出来嘛，所以有些妻子或者是他，我妻子的朋友们读到就会觉得，哇，怎么会这么会揣摩，把我们的心声都写出来，
嗯，
那我自己也觉得很神奇嘛，因为我其实
没想那么多。
对啊，我就是用我妻子的角度去想这件事啊，嗯，就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收获。而且我觉得那个一般妻子在写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想法，
嗯，
或者抱怨什么，那已经很多了，
哦，
可是都是女生来写啊，那我想说男生写应该会比较不一样吧。
嗯，
对啊，男生可以，如果我扮成一个女生，我就不会这么把焦点放在谴责丈夫
啊。对，
我是在观察他，我是把一个事实写出来，
嗯，
所以抽离掉很多比较情绪化的部分。
这本书当中，云端的丈夫里面大概有分成两部啦。第一部是这个他，他是这个女字边的他，
对。
然后第二部是这个人字边的他，
对，
就通常用在这个男生方面。所以其实可以想就在你还没看这本书之前，整个第一部的部分就是描绘从这个女性的角度，这个妻子的角度的一些想法，就可能面对生活上的各种琐事啊，跟丈夫之间的相处，或是跟孩子之间的等等的这个心情。然后在第二部就是从这个男性的角度出发，所以其实我当初在看这个第一部的时候，因为会先翻到第一部嘛，
对，
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有压力。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未婚的阶段，所以我其实不太懂说假设我结婚了，我跟我老公的相处会怎么样。
对，
但是呢，离我最近的这个夫妻关系哦，就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那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大概就是中年嘛，然后迈入这个退休阶段，所以可以说就是老夫老妻啦。所以常常就会觉得说哇，里面的那个女性的这个心声，就觉得好像常常充斥在我的生活当中。就是虽然我没有当过别人的这个太太哦，但是可是就里面很多的心情，包含说可能在头几篇哦描绘到比较多是说妈妈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或自我，她可能要应付别人赋予她的角色，她是某个人的太太，她是某个人的妈妈，然后很忙哦，平常还要去上班，那回来要做一大堆的事情，然后老公都不理我，
对，
那个心情。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连未婚的这个女孩子看了都会觉得很挫。我那时候想说哇，第一部怎么那么多篇，虽然都是短，每一篇都短的，但是我就觉得很多很多内容。所以那时候在做这样子的例如说写作的同时，其实会有想过说有设定说哎，想要描绘怎样的心情吗？因为包含到时候完成这个书的整个铺陈的时候，这样子的内容也有给太太来看，
对，
他的感想是觉得哦，也是触动他的内心这样。
对，他会觉得啊，我才给你一点点的线索，
嗯，
结果你居然可以把我的心里的那个画面都描摹出来，我一些细微的，比如说细微的抱怨啊什么的，你居然都知道，那你平常为什么还坐在那边，没有任何反应呢？可是他 久了就会渐渐知道说啊，那你应该，他其实不急啊，我太太她就是她就是觉得说你就慢慢来，那我就慢慢等你，看你什么时候会想通了然后来帮我这样。那的确也是会有这样的效果啦，因为我们就知道他那个眼神就是在
有什么样的暗示跟什么样的心情在那个背后。
对，
哇，所以其实平常你可能对于太太例如说他的这个反应跟动作语气感到有些困惑的时候，或者是想说他现在怎么的时候，去问他或关心他，他也是会很就是很自然而然就真的透露一些线索给你。
因为他已经，因为我就是在执行这个写作的这个计划，
那协助你去执行
它。对对对，他可以很客观的看看我写出来的文章啦。我觉得很感谢有他，因为他不是很常常读书的人，所以我每次写完第一个给他看，他会直接给我意见，说他觉得这边不顺啊，这边写的卡卡的啊，那我当然一开始会觉得说你根本就不理解吧，你懂什么呀？可是后来发现啊，你跟真的去修正之后，真的会通顺很多。而且为什么后来书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好读的状态？那可能就是他一路以来就是给我很多这样的意见，这样。
其实应该说，信宏是懂文学，太太是懂女人。
对对对。
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说可以完成这样的情况。不过我觉得，说到底，那个理解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也许是因为写作的关系，所以你多了更多的询问，或多更多的观察跟试探，才能渐渐体会说，哦，原来太太在这个状况下是怎么一回事。但其实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自己平常可能也很难去，如果说一般的夫妻生活，感觉应该是很难领悟对方正在想什么。
对，一般就是我还没有开始写这个的时候，刚进入婚姻的时候，也是要不断的摩擦，也是常常会吵架，因为大家各自带着不同的那个身世嘛，不同的家庭教养，然后你虽然谈恋爱可能是很美好的，很梦幻的，筛掉那些比较现实丑陋的东西的啊，可是真的我们两个挤到同一个家庭里面，就会遇到很多问题了，对啊。
所以反而在，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写作的这个目的，所以其实当下作为这个丈夫，其实也不太会想说去试探，完全没有那个想法，
所以常会有冲突。你们就是在那，因为我们就只能透过冲突来沟通了，不是吗？就是遇到比如说这个衣服为什么你一直不洗呢？不是应该是你洗的吗？对啊，然后可能就要开始吵说啊，我以为我们是有时间就可以彼此各自分担这样。所以每个人的那个脑子里的观念是会不一样，就是要透过这样慢慢沟通。可是而且尤其是男人不太会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我们会跟妻子吵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我说的怎么他都听不懂，然后他说的
我也听不懂，
对对对，他说的什么他只是很情绪性的宣泄啊，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在那边调节这个情绪的部分，为什么不能把事情赶快处理好？对啊，所以男人就会渐渐想说算了算了，那就你说什么就什么吧。就慢慢的，
就是应该说也是在沟通啦，但是说到底其实彼此并没有沟通的那个实质意义。
对，可是自从你开始写，而且我还会写到我家庭的事嘛，因为我妻子可能其实以前不太了解我，因为我家庭原生家庭的事不是特别好讲，对，就是有什么就是离婚啊，父母离婚，然后又有家暴什么的，所以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讲这一块，可是写了之后他才知道说哦，原来会有这样的过程，然后他才会知道我在想什么，然后为什么会有变成我现在这个模样，为什么会变得有好像会有一块禁区啊什么的。
哇，所以说到底哦，其实在文字当中也许是更漫长的一个书写的过程嘛，因为说话或沟通其实很快速，就像对骂总是很快，
对，
可是书写是经过整理，或者是他经过了很缜密的思考，
对，
所以他反而更能表达不同角色在婚姻当中不同角色的一些比较真实的心情。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从信宏老师的说法跟他的书里面跟他的文字，我觉得看到夫妻的样子并且是非常真实的，没有太过矫情的东西。 但我觉得理解太太是一回事，有的时候也蛮想理解丈夫的，因为之前讲过嘛，很多时候在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好像比较沉默的是不是都是老公啊，当然有的时候也会相反，但是印象当中感觉就是丈夫爸爸的这个角色，如果有小孩的话，就是会觉得比较常都是不太会直接说自己的感受，嗯，不说要怎么知道，常常都会听到那种像我父母假设吵架，爸爸妈妈吵架，就是通常都是爸爸就会生气的把门关上就不说话，然后妈妈就会在门外凶我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嗯，对，为什么不说呢？其实我们也不能理解，就作为女孩子没办法理解男生的角度是什么，这也很让人好奇。来听到这首歌曲哦，李威峰所演唱的好不好。
而寂寞的寒凉那么刚好，抵消了所有曾经的美好，课本上却没有说明怎么办才好，还以为我们之间没死角，没发现原来诺言不可靠，破绽不停在我眼前喧嚣，空掉的手握不住彼此的心跳，剩下最沉默的咆哮，好不好？性格好，别到我梦里陪我哭，对我好，你早已不是我故事的主角，大不了就忘掉，不会再唱起这首歌，我唱不好，残留下破碎的拥抱。发现原来诺言不可靠，破绽不停在我眼前喧嚣，空掉的手握不住彼此的心跳，剩下最沉默的咆哮，好不好？性格好，别到我梦里陪我哭，对我好，你早已不是我故事的主角，大不了就忘掉，不会再唱起这首歌，我唱不好，残留下破碎的拥抱，哦，性格好，别到我梦里陪我哭，对我好，你早已不是我故事的主角，大不了就忘掉，不会再唱起这首歌，我唱不好，残留下破碎的拥抱，是时候下手指
收听正声的节目，你可以透过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用手机收听很方便哦。像你在外面通勤啊、买菜啊、运动啊，有手机还是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但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也不用担心哦，可以到正声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有这个节目区，然后它可以点选这个星期，例如说今天礼拜五，就点选周五，在里面就会看到品味生活家的一个栏位，点进去哦，就可以进 进行重播收听了。那它里面会有个日历，你可以点选你想要收听的是哪一天的节目，就可以把它补回来。不过这个重播收听没有这么快啦，像我们等一下节目播完不会马上就上去，可能要等到，因为要放假了嘛，周休二日了，可能等到下个礼拜就可以在上面做点选了。也欢迎大家哦，可以关注微微的粉丝专页，到这个脸书搜寻哦 DJ 微微， DJ 呢英文的 DJ 大写，微微呢是威风凛凛的微，再加个草字头，就可以找到这个 DJ 微微，然后后面有个很长串的名字叫全球永昼时间微微晃哦，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哦。后续都会有很多的这个节目预告跟节目重播的资讯，让大家可以更方便的很快速的知道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不会错过咯。最后送上的歌曲是由孙盛希所演唱的《很晚的晚安》，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跟很棒的周末咯。明天同一时间一样和你在品味生活家空中再会，还会继续邀请到信宏老师跟我们分享哦。诶，除了看了妻子的态度之外，丈夫在想些什么，有没有很好奇呢？明天和你空中相会咯，拜拜。
想渐渐起落，错过太多，你却对成了我。有人用糖果空白，你爱黑的碳水，谁把梦把你覆盖？小声在身旁。